弟兄姐妹平安，麦克风有声音吗？有 ，OK， 好。我们上一次提到说，初代教会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所以他们呢，这个活出平衡又激进的教会生活，记得包含哪几个层面吗？第一个就是呢，这个教会是一个委身学习的教会，然后呢，这个教会也是一个充满爱心资源分享的教会。同时他们是一个这个积极传扬福音一个宣教的教会，他们也是一个天天喜乐聚会敬拜的一个教会。大家看这四个有没有发现，其实和我们国语堂的意象其实是很吻合很接近的。记得国语堂的意象吗？国语堂意象是什么？哎呀，这个是我的错啊，不够常跟大家复习。我们国语堂的意象是成熟的门徒、相爱的团契、合一的宣教。请问你们看看上面那四个跟我们下面这个接不接近？请问成熟的门徒是跟哪一个吻合？对，委身学习，就不断的学习，越来生命越来越成熟，不光只是知识上哦，是生命上也是成熟。然后呢，这个爱心资源分享的是配合我们哪一个？配合相爱的团契。好，然后呢，传福音宣教的呢，那自然就是合一的宣教。那请问天天聚会敬拜是合哪一个啊？相爱的团契，因为聚在一起嘛。还有呢，会不会聚在一起也是有一起学习？OK， 好像也有 很接近。 OK， 好，那我们也讲到上一次其实 有一个是我们没有时间讲的，就是什么？是一个常有神迹奇事的发生的一个教会。所以呢，今天呢可以算是补上次没有讲完的啦。那请问有神迹奇事，你们觉得接近成熟的门徒，还是相爱的团契，还是合一的宣教？都有，成熟的门徒才能够有神迹奇事，相爱的团契也常有。 OK， 在团契当中会有神迹奇事。好，那合一的宣教一定会。好，我看我们当中的宣教同工 Michael 一定最赞成这个。在宣教的时候常常就有神迹奇事发生，而且神迹奇事发生常常呢会对宣教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好，那今天的讲到这段经文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神迹的故事，一个40多岁生来就瘸腿的一个乞丐，这个立刻就得到了完全的医治。那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个神迹的故事，以及彼得接下去的一个讲道、一个布道、一个宣教，我们要来思想这个题目，就是因耶稣基督的名得生命。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那我们先一同来祷告。主，求你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今天我们也再一次因着耶稣基督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愿亲爱的圣灵动工运行在我们的里面，让今天主我们不是行礼如仪，今天我们也不是多一些知识，今天我们渴望能够经历到你这位复活的主在我们的中间。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曾经有一个年轻人有一天他就趁没有人注意的时候，他就偷偷的溜到教堂里面混进去。那他进去教堂唯一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很喜欢诗班里面的一个女孩子，他希望借着这个参加崇拜就可以见她一面，然后呢在崇拜结束以后还可以邀她出去跟她约会一下。那可是他不知道这个崇拜到底要做什么，他就看大家都走进礼拜堂然后都坐下， 他就跟着进到礼拜堂跟着坐下来。那崇拜快要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位招待员就走到他旁边跟他说对不起原先安排好要读经的那个弟兄没有来，你可以帮忙读一下吗？这个年轻人被吓到愣了几秒，但他后来就想到说他喜欢的女孩子正坐在诗班席上，如果他等一下可以先读经，那读完了以后怎么样再去邀请他，那成功的几率就更高，对不对？他想说哇这个是天赐良机他读了经对 对他自己呢就大大的加分、啊、所以呢他就跟这个招待员说好吧、啊、那这个他就那个拿起圣经就看一下招待员要他等一下读的那段经文，他就很快的就看了一遍、啊、然后等到崇拜开始这个读经的时候到了，他就站上台然后就打开他的圣经就开始朗读。他大概还记得那个是在约翰福音、啊、他就听见他自己的声音在说呢，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却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是强盗。他的脑袋好像被雷轰了一下，你知道吗？他就在想说这个正好是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对不对？那他站在台上假装自己是一个读经员嘛，但是事实上呢他只是想要跟女孩子约会、哦、假如 他真的是个贼啊，他躲在面具底下，那现在该怎么办呢？所以他心里面蹦蹦跳得很厉害，可是他已经站在台上了，他没有办法，他就强迫自己呢继续读下去。他继续读到经文说呢，耶稣说我是羊的门，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突然这个年轻人心里面就起了一点变化，他就不再想他自己，他也不再想女孩子、啊、他也呢也不再想这些会众，他也不再想他自己现在正在做一件这个既虚伪又可笑的事情、哦、他开始想到耶稣，他完全不顾他接下来这个举动会造成会众多么大的震惊、哦、他既然就转向旁边正在领会的传道人跟他问说，这个是真的吗？耶稣真的来，耶稣真的来让我们得更丰富的生命吗？然后那个传道人呢看着他就微微一笑、哦、回答说这个当然是真的咯。这个传道人看起来呢这个对于这个突发的状况、哦、一点都不感到惊讶，他就继续说，他说呢，这个正是我们为什么聚在一起的缘故啊！来，我们一起唱下面一首诗歌，看看如果你真的相信他，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荧幕前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知道吗？各位朋友，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你的生命会发生什么事？结果这个年轻人、哦、他就突然感觉，他发现他自己被上帝的同在给淹没，耶稣的爱就充满了他的心，然后就改变了他，耶稣就呼召他来跟随他，他就好像一只满心感恩的羊，就跟随在一位可以信靠的牧羊人的后面，白天呢可以这个出入得草吃，进入到这个肥沃的草原，晚上又可以安歇的躺卧，就他所得到的、哦、远远超过他原来想要的。他原来想要什么？跟追女朋友，但他后来得到了生命的牧羊人。而坐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门口的那个人，他也是经历同样的事情，他原本只是想要得到一点金和金银，得到一点零钱，对不对？但是呢，他得到的远远超过他原来所期待的。他经历的同样的事，其实历史上成千上万的人都经历到了同样的事情，就是他们都因耶稣基督的名得到了生命。今天我们就要一同来思想，什么叫做得生命？然后为什么可以得生命？如何能够得到这个生命呢？我们一起来思考。那从这段经文呢，我们来看到底什么叫得生命。在这个瘫子的身上呢，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这个瘫痪萎靡能够行走跳跃赞美神，这个就是得生命。这段经文其实我们非常的熟，对不对？这样你们看得清楚吗？字还可以哈 ，OK， 好，希望后面弟兄姐妹也还可以看得清楚。好，这段经文真的很熟，短短的十节的经文哦，它就有四次提到行走，找找看找不找得到。好，帮你们标出来了、哦、四次提到行走，然后呢另外他还提到什么？提到跳起来，提到站着、哦、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哦、还有那个什么 rise up a raise up、哦、还有这个 leaping up、哦、就是这些 很生动很鲜明的一个描述，就原来呢这是个只能够被人家抬过来就放在那边，就只能躺在那边祈求别人可怜的摊子。 现在双脚强健，可以行走跳跃，这个就叫做得生命。对，你们对这个故事熟不熟啊？我从小上主日学哦，我后来等到我国高中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好像所有主日学的故事我都忘记，只剩下记得这个故事。那为什么吗？因为这个故事其实有一个儿童的诗歌，你们会不会唱？有没有人唱过？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那撒勒人耶稣的命，叫你起来行走。你们都没唱过啊？他就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哈利路亚，荣耀归神明，荣耀荣耀归神。你们要回去重修主日学啊？你们都没有唱过？有啊，有人哈，好 ，OK， 呀、yeah. ，因为这首诗歌，儿童诗歌，然后那时候就配着这个故事，教那主小子教，所以我就对这个故事印象非常非常的熟，特别是那个行走着跳跃着，然后就好声名好鲜动，一个原来瘫在那里，只能够求人家可怜的，现在他可以站起来，他可以行走，他可以跳跃，他可以到处的赞美，这叫做得生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重复的字眼，就是彼得、约翰定睛看那个人，然后彼得说：“你看我们。”然后那个人就留意看他们。你们可能一直在讲看看看。彼得和约翰很认真的看着这个人，一直盯着他看，而且他要这个乞丐也认真的看他们，凝神的看他们。然后在这种面对面的声望里面哦，有很深刻的含义。那许多乞丐其实都是觉得羞耻，不敢直视你，对不对？那很多路过的人呢，也会同样觉得不好意思，而不敢直视那个行乞者。好，所以呢，双方之间只剩下这个可怜可怜我，以及呢丢几个铜板赶快离开的这种很固定的形式。但这个地方呢，他们彼此看着对方，然后他们真的看见了对方，然后接着耶稣，哦，不是耶稣，彼得，哦，他不光是这个奉耶稣的名来医治，彼得还伸手拉这个人，把他扶他起来，哦，就不由得让我们想到耶稣医治大麻风的时候，不光是说我肯你得洁净了吧，耶稣怎么样？耶稣也是伸手摸他，然后这个瘫子呢，立刻得到完全的医治。他的脸就露出灿烂的笑容，他的口就发出欢呼的赞美，然后呢，他的舞蹈呢，就舞出了这个自由的光彩。弟兄姐妹，一个坐在圣殿外面的残疾的患者，如今变成一个可以四处行走的敬拜者，这个就叫做得生命。现场跟荧幕前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请问一下，你的生命有笑容吗？有欢呼吗？有舞蹈吗？还是你也是陷在这个萎靡跟瘫痪当中？是不是因为身体的疾病，还是因为经济的困难，或是说你的内心受到伤害，自尊被打击，还是因为你有人际上面的挑战，或者家庭关系上面的死结，或者是你因为疫情的恐惧，哦，已经长期关在家中，导致一个很强烈的抑郁，这一些可能都使你双眼无神，使你双脚无力，让你对生活失去了热情，让你对生命失去了盼望。而今天你也可以因耶稣基督的名得生命，好像在美门口的那个摊子一样。今天呢，主也可以让你可以重展那个灿烂的笑容，能够发出那个赞美的歌声，能够舞出那个曼妙的生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思想，为什么我们可以得生命，或者是为什么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就可以得生命呢？众人因为瘫子得了医治，就全部都涌向了彼得跟这个约翰，然后 彼得就急忙的说，彼得急忙看见众人都涌向他们，然后就赶快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为什么把这个事看作稀奇？为什么你们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个人行走呢？彼得要跟他们解释为什么这个人可以得生命。彼得先强调，不是因为他，彼得说不是因为我啊，不是因为我跟约翰，不是因为我们好像特别的虔诚，所以我们有什么神奇的能力。然后他开始解释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彼得为什么在这边要说神是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他其实是在引用那个出埃及记的第三章那个地方呢，我们其实也很熟的经文，那里就是摩西看见那个焚而不毁的荆棘，然后神就对他说，好，神在荆棘里面，在那个焚而不毁的那个荆棘里面，就对摩西跟他有一个吩咐，跟他说呢，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对待你们。然后整个出埃及记后面的经文呢，就陆续就说到上帝如何施行神迹奇事来实现他的应许跟承诺，然后怎么样上帝来拯救他的子民，然后也说到百姓呢要宰杀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有一个无辜的羔羊要来代替以色列百姓，代替他们的生命，而且他们出了埃及以后，神会继续带领他们得着基业。所以彼得为什么在这里引用这段经文，彼得就是说同样的事再次发生了，不光只有摊子得医治这个神迹，上帝还要施行更多的神迹奇事。就好像摩西不光只是经历了那个荆棘焚而不毁，后面还有更多的神迹奇事，在这些神迹奇事里面，上帝要来施行拯救，上帝来施行奇妙的作为，上帝要救他的百姓脱离那种奴役的光景，上帝要带领他们得到永恒的产业。彼得说，这一切现在再度发生了，而且这一切呢，都要透过神的那位仆人耶稣来成就。所以这个经文说，讲到这个他的仆人耶稣，然后呢，讲到这个圣洁公义的人的这个圣洁公义者。好，为什么彼得讲这一些？其实彼得是在指出哦，耶稣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一个无罪的仆人。我们非常熟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对不对？那里说呢，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看是不是像耶稣的经验。然后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稣未行强暴，耶稣口中也没有诡诈，耶稣是全然公义的。所以刚刚彼得说呢，他是全然公义的，但是呢，比拉多审判都定义要放他，因为他是无辜的，可是你们还是要弃绝他，要让他被钉十字架。耶稣就是这一位全然无辜无罪的仆人，但是呢，他却承受那个罪名，他却因为那个不实的指控，他就受死，他就像经文说的，他被剪除，他被除去。然后他说呢，谁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呢？耶稣被除去，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罪过。然后五十三章，同样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就说，他却担当多人的罪。耶稣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得到医治，得到平安，得到生命。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得生命的原因，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因耶稣的名而得生命。为什么我们因耶稣的名可以得生命呢？因为耶稣他已经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彼得在跟群众解释，就是说如果他们真的想要知道 这个瘫子为什么可以被医好，这个瘸腿的人为什么现在可以起来行走跳跃。如果他们真的想知道，彼得跟他说，那你们需要回到出埃及记的故事，在那里上帝释放那些为奴的以色列百姓，使他们得自由。现在上帝要再做这件事。彼得说，如果你们想要明白为什么这个瘫子可以得到医治，那他们还需要看以赛亚书，因为以赛亚书那边提到上帝的仆人背负他子民的罪恶跟疾病。现在这个瘫子可以被医好，就正是应验以赛亚书那里对弥赛亚的预言，说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一样。为什么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生命呢？因为他已经承担了我们的过犯，背负了我们的疾病。今天同样的，耶稣也要背负我们的罪恶还有疾病。不光是那个瘫子得着医治，神继续做奇妙的工作，不光是摩西看到焚而不毁的荆棘，接下来神持续做那奇妙的工作，在教会的历史上面，神持续的做奇妙的工作，要把被奴役的人可以拯救出来。所以圣经一再的强调，为什么这个瘸腿的可以得医治，为什么世人可以得生命，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字的那个权柄。因为耶稣的因为上帝的仆人耶稣已经为世人死了，所以他要带来一个新的出埃及，要把世人从罪恶、从死亡、从疾病的奴役里面拯救出来。我们看看下面的经文，这段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请。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然后三章十六节，彼得他继续说，他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耶稣的名大有能力。后来呢，彼得约翰呢，这个因为这个宣讲太多人聚集了，他们就被犹太人的官府那些官给抓走了，就然后就在大祭司面前受审判。你记得吗？耶稣也是被抓走，在大祭司面前受审判了。被受审判的时候，彼得他继续说，他说什么？他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你看彼得不断的强调耶稣基督的名，那这个犹太公会就为这个感到很困扰啊，因为这个人太有名了，你知道吗？这个瘸子太有名，他几十年都在门口那里，所以进出圣殿的人都看到他，但是他现在却这个样子行走赞美神，所以很明显很明显的神迹，所以犹太公会的人很困扰，该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们就商量，他们说我们当怎么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够说没有，唯恐这个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但是彼得跟约翰呢，没有听他们的话，对不对？彼得约翰说，顺从神还是要顺从人呢？当然要顺从神。然后后来公会没有办法把他们放了以后，他们就回到这个弟兄姐妹，回到会友的这个群体里面，他们就一起祷告。那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们祷告什么？他们祷告跟说，主啊，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弟兄姐妹，耶稣的名大有能力，提到他的名字就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过去如此，现在也是这样。但是那个意思不是说呢，好像耶稣基督的名变成一种新的魔咒， 只要喃喃的念这个通关密语，然后呢，芝麻的门就会打开，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说我们需要对耶稣的名有信心，我们需要对耶稣的权柄有认识，我们需要对耶稣这个名本身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需要对上帝救恩的计划有认识，然后因为这个认识有一个信心，然后我们也可以支取耶稣的名的那个权柄和能力。那这就带到我们下面一个要分享的，就是说那我们如何得生命，是要因信耶稣基督的名得生命。刚刚其实我们读过这段经文三章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好不好？预备，请。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彼得强调是耶稣的名还有他所赏赐的信心让这个瘫子得到全然的医治。然后他接着说，他接下来他说，他都不光是这个瘸子可以得到新生命，事实上每一个人只要相信耶稣的名的人，只要依靠耶稣的名的人都可以得到新生命，即使是那些杀害耶稣的犹太人也可以哦。所以他接下来马十七节以后，我们读经没有读，但是我们讲到我们很快的带过去，十七节到二十六节他继续的讲，他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是呢，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彼得刚刚说，这位主你们把他给杀了，这位主呢他是没有犯过罪的，比拉多都说他没有罪，但是你们就是怎么样硬要弃绝他把他杀害了。那接下来彼得跟他们说，但是你们是出于无知，那所以呢，当因为你们无知，但神却奇妙的来成就他一直以来借着先知所讲的预言就已经应验了，所以彼得劝他们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呢，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所以彼得在说什么？彼得在说，不光是这个瘫子得医治，就算你们这一些当初说要钉他十字架，把他交给 大祭司，然后交给罗马人让他被钉死的，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你们悔改相信耶稣，你们也可以得到新生命，你们仍然罪得以涂抹，仍然安舒的日子可以来到。然后他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一样，你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的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所以这整段经文他再一次解释为什么耶稣的名可以这么的有权柄，这段经文再一次说他耶稣基督可以带给我们怎么样的新生命，也再一次的说怎么样叫做对耶稣的信心。首先呢，他提到摩西，彼得又提到摩西，他说呢，耶稣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个众人都应该要听从的先知。然后他提到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那这个撒母耳以来的先知呢，你知道撒母耳是高扫罗王，然后也是高大卫王的，所以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呢，都预言将来有一位大卫的后裔要永远的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要永远做王。最后又提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神给他应许说他呢有一个后裔要使地上的万族都因为那个后裔得福。所以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不管是摩西所说的那个先知，不管是从撒母耳以来众先知所说的那个君王，或者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说的那个后裔，这些预言 都汇集在耶稣的身上。他就是那一位，他就是那位使地上万族都要得福的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就是那一位永远要坐在宝座上面的君王，他就是那一位我们需要听从的先知，他就是那一位无辜受苦的仆人，他就是那一位要拯救我们出埃及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使徒们他们不是随随便便闭上眼睛啊，就说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他就是救世主，不是，而是耶稣真的预言了真的应验了旧约的这一些所有的预言，而更重要的是他从死里面复活了，就证明他就是那一位。所以三章十五节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个事做见证。主这个字跟平常我们常常用的那个 curious 那个主不一样，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就是开启某一件事的那个人。所以呢，耶稣这边说圣经这边说耶稣是生命的主，不仅说他是掌管生命，而是说他可以开启一个新的生命，他借着为世人死亡而为世人开启新生命，他借着从死里复活为世人打开了那个复活的道路。而这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包括什么？这个新生命包括了瘫子可以行走跳跃，包括了罪得以涂抹。这个罪可以涂抹那个字哦，可以涂抹的那个字就是那个好像黑板上的粉笔可以用板擦把它擦得完全干净。因为古时候他们的那个墨水写在那个蒲草纸上，古时候的那个墨水是没有那种酸性，就是说它不会溶到那个里面，所以呢写上去以后呢拿湿的东西把它擦一擦就可以全部都擦掉。所以这边说神给我们的新生命是我们如果要来信靠耶稣，他会把我们生命里面过去一切的那个罪污啊，那些记录都擦得干干净净，好像你那个黑板的那个粉笔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不见了，完全的就擦掉了。这个是那个新生命，不光是病得到医治，也包含罪得到涂抹，而且还包含要享受安舒的日子，就是那个身心灵啊可以休息，可以恢复精神，可以整个复苏过来，也包含了基督再来的时候的那个万物的复兴。那个时候上帝要征服所有破坏败坏他创造美好创造的那一切的势力，耶稣基督要完全的征服那一切的势力，然后那个时候要让天跟地在基督里要完全的合一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什么叫做对耶稣的信心？是对耶稣的名的信心，知道他就是那一位，然后知道 要知道上帝的救赎的计划就是借着这位耶稣要赐下医治，要带来拯救，要使在奴役里面的得释放，在现在我们就可以经历到那个安舒的日子，而在未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是要完全的成就，天跟地要再度的合而为一。而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就是我们悔改归正，对彼得说的那些群众，他们要悔改归正，他们要离弃邪恶，就是指的呢他们之前杀害了耶稣，他们要为这个事情悔改。而对我们历世历代所有的人来说，就是我们远离神背逆神的那一切，我们要悔改要归正，不光只是口里面说对不起，而是我们整个行为，我们整个的心思，我们的行动，我们就完全的转向，我们不再是过那个过往没有神的生活，我们人生的那个目标方向不再是过往的那一些，我们信耶稣基督悔改归向神，信耶稣的名，不是说我原本人生有一个我设定的康庄大道，现在我信了耶稣以后，耶稣要来帮助我更顺利的完成我的那个康庄大道，不是。信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们原来人生奔的一条路哦，是罪恶的路，远离神的路，自己要做主做王的路，而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要悔改归正，我转一个方向，那个方向是什么方向？就是上帝对所有 他所创造的宇宙那个救恩救赎的那个方向，所以我的人生转向这个方向，然后在这个方向里面奔跑，这个叫做信靠耶稣，这叫做悔改归正。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这样子悔改归正，倚靠耶稣，远离罪恶，远离偶像，归向神的时候，原来那个所有不利于我们的那个控告，写在我们的罪状，写在纸上我们的罪状，全部都要撤去。现在今天这个时刻，耶稣他已经复活在天上。我们上次提过，所谓的天上不是指的那个好像宇宙外太空，而是指的那个属于上帝的疆界，那个天上那个地方就是上帝存留对他未来旨意，存留上帝未来旨意的那个地方就是天上。很像什么？很像我们舞台的左右两侧后面呢，有一些预备好的布景，然后呢等到怎么样，等到最后伟大的一幕的时候来到的时候，那些布景怎么样，全部就要推上舞台来了。到时候那个原现在存留上帝旨意的那个上帝的范畴的那一些，到时候万物复兴的时候就都要推到舞台上来，就是天跟地就要合一了。那个是万物大大复兴的时候，我们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罪可以得到涂抹，我们可以在主里面享受那个安舒的日子，而且我们对未来上帝万物复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极深的把握跟盼望。这个就是指的复活的新生命。而且不光是说未来那个会成就，是我们现在都可以预尝那个更新的滋味，我们现在就可以尝到。只要我们从旧的道路回转，只要我们离弃那个各样邪恶的事情，只要我们求告耶稣的名，转向上帝，那个安舒的日子，那个可以休息的时刻，就会从上帝那里来到。当我们读经，当我们祷告，当我们崇拜，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预尝天上与地上同归于一的喜乐，我们都是在体验那个我就是为此被造的那个感觉。有的时候你在敬拜里面，你在祷告里面，你在读圣经神的话对你说的时候，你里面会有个感觉，哎呀，我就是为这个被造的。我们现在就可以享受那个安舒的日子，我们现在就可以稍稍一瞥那个最终我们可以享受的那个世界。这个是因为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名，我们就可以领受的那个新生命。每一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得着，在现在可以浅尝，可以预尝，在未来会更丰盛的享受那个盛宴。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来祷告，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谢谢你要在万物复兴的时候，让我们可以与你在你所创造的新天新地里面同作王，同享荣耀。谢谢你，这一切的恩典是你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我们为此感恩。我们继续闭上眼睛的时候，我想要请问在我们的现场或者在我们荧幕前面，有没有一些朋友你从来都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而你今天说我愿意，我愿意因耶稣基督得生命，今天你愿意说我相信，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可以使我得生命。如果有这样子愿意的人，你今天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你可以把手举起来。在荧幕前的弟兄姐妹，你也可以虽然我看不到你，你可以向主举起你的手说，耶稣，是的，我愿意，我愿意信靠你的名而得生命。有这样的人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要为你来祷告。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看见这些向你举手的人，主啊，你已经从死里复活，成就了那个救恩。主，我求你现在因着你所赏赐的信心，把那救赎的恩典也临到今天每一位向你举起手敞开心的人的生命里面，使他们得着那新的复活的生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领受圣餐。那我盼望今天我们在领受圣餐之前呢，我们要一起来默想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这个投影片的同工， 先投影片同工，要回到前面我的讲章的那一个 PPT。OK， 再往前 ，Yeah。OK， 好，这个 OK， 我们领受圣餐前，我们先默想耶稣的名。我们今天提到什么？我们提到他是那位受苦的仆人，我们提到他是像摩西的先知，他是承接大卫登上宝座的王。他是那位使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然后他是生命之主，他是新生命的开启者。你可以挑选其中一个来默想，然后我们要带着信心来领受。今天我们要再一次的经历，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得生命。现在瘫痪萎靡当中的，今天要因为耶稣的名重新的再站立起来。身体有疾病的，今天要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得到医治。心灵的创伤要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得到恢复，得到安歇。被恐惧、被胆怯、被忧郁给奴役的，要得到释放跟自由。被一些坏习惯所捆绑缠累脱不掉的，今天要靠耶稣的名可以脱去那些奴役，可以得到释放，可以得到自由。所以在我们等下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就先默想这些耶稣的名，然后我们再来领受圣餐。而在领受圣餐之前，我也要鼓励荧幕前的弟兄姐妹，鼓励你们回到大堂参加实体的崇拜。华人的圣经学者曾思翰，他在解释这段圣经，我们刚刚没有特别看三章一节，他在解释 这一节圣经，说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他解读这段经文，他特别提到说呢，路加呢在这个地方，他是用一个未完成式来描述彼得约翰上圣殿去祷告，就是 going up。 所以他用这个动词，他其实是要暗示什么？他其实是要暗示这个神迹的医治的事件呢，是发生在他们前往圣殿的过程，或者是这个习惯当中。也就是说，医治是在使徒他们活出他们的群体的宗教生活的时候所发生的。而为什么说是伸出祷告的时候？伸出其实就是下午三点，好，就是呢，那个就是犹太人他们会众会聚集在圣殿祷告的时候。所以这个曾思翰这个学者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医治的事件呢，是在一个近前的一般的惯例当中所发生的。所以现在弟兄姐妹，特别是荧幕前的弟兄姐妹，就是疫情已经减缓，但是呢你还没有回来的弟兄姐妹，我真的是要鼓励你，你已经信主很多年了，你过多年的基督徒生活，其实你已经养成了每一周参与主日崇拜的敬虔的习惯，这是一个敬虔的群体的敬拜的习惯。千万不要因为两年的疫情让你丢掉这个习惯，因为上帝会在敬虔的群体敬拜当中施行医治，在这个当中赐下新生命，在这个当中使我们可以经历，可以享受在基督里面的安舒，那个歇息。所以盼望在华人学者曾思翰对这一节经文的一个诠释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我们回到教堂里面参加实体的敬拜，这个是一个敬虔的习惯，群体的敬拜的生活。所以好吧，我们请敬拜团的同工上来，然后我们先一起在音乐声当中，我们默想基督的名，好，然后呢我们再来领受圣餐，好吗？那 OK， 所以敬拜团给我们音乐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你挑一个我们刚刚所提到耶稣的名，思想耶稣的名，然后今天要凭着信心说，主啊，我相信，我相信你是那位君王，我相信你是那位使我得福的后裔，我相信你是那位受苦的仆人，我相信你是那个生命的主。你默想一个名字，深深的信到你的心灵里面，然后支取耶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所要带给你的生命的那个丰盛，所要带给你的那个释放跟自由，所要带给你的那个盼望， 所以要带给你的那个拯救，耶稣要让瘸腿的可以跳跃如鹿，耶稣要让那个没有盼望的重新燃起盼望，耶稣要让心灵软弱的重新有能力再刚强起来，因为耶稣的名大有能力，大有荣耀，他已经从死里复活。